弟兄姊妹们平安，
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在一起来学习主的话，也能够领受主在信息里面对我们教会今天所要说的话。我每次来到弟兄姊妹们中间，其实我心里面是非常有一个期待的，那就是我很喜欢参加你们的薄饼聚会。这个从你们十几年前、二十年前，我不知道教会有多久了，有二十几年了吧，三十年嘛，我就发现神给这个地方一个特别的恩赐，特别的一个礼物，就是你们一直有青年人一起的聚会。尤其在薄饼的时候，我感受到年轻人的参与。当然我们知道可能跟前几年比起来已经少了一些的人数，但是弟兄姊妹们愿意在这里用他们的恩赐，小提琴、吹笛子、钢琴，你们也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机会，让年轻的弟兄，你们的这边的翻译很棒啊，真的很棒啊，听中文又快，然后翻译的英文又简洁。所以我先跟弟兄姊妹们先说这样的一个值得我们感恩的事情，这是我跑很多教会没有的。但是我下面就补上一点，我对弟兄姊妹们中间也有一个期望，就是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我们能够让这个会堂里面有更多的空位能够补起来。不管教会在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这个堂当初我记得那个盛况的时候，我真的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怀念。所以一起在信息前，我们一起用这个来勉励。尤其这一系列，我想至少有好几次我的负担是讲祷告。讲祷告这个题目，可能你会觉得这个祷告三岁小孩都知道嘛，是吧？我们家里养孙子孙女，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叫他祷告，吃饭祷告，睡觉祷告，三岁小孩都知道，八十老翁做不到，做不好。刚刚我们读的雅各书，我虽然给弟兄姊妹读了多一点经文，可是你会发现我特别要读第一节的时候，讲到做主基督耶稣的门徒的保罗的雅各。这个雅各是谁？他问像这个散住在各地的弟兄姊妹们的安。这个雅各我们去查考的时候，他是耶稣肉身的兄弟雅各，就是耶稣他是从 圣灵感孕，他是老大，不是玛利亚和约瑟肉身的情欲所生的孩子。可是后来玛利亚又给他生了，跟约瑟又生了几个兄弟姐妹，雅各是其中的一个。我们知道雅各他在跟着耶稣，他跟他另外一个兄弟在跟耶稣传道的时候，他们不相信，他们讥笑他，你要显扬名声，你大可以到大城市去，何必在这些小地方呢？可是当他们经过了耶稣三年的教导，他们跟着耶稣看他的神迹奇事，尤其他在受难的时候， 他在十字架上那样的呼求，不畏前面的苦难，他一心遵守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还为着所有的人祷告，为仇敌祷告，他们再加上看到耶稣复活了，他们不得不相信。所以这个雅各在教会历史上，我们从圣经读到他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当保罗跟彼得为着外邦人怎么样行割礼，怎么样子来跟接待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时候有了争辩，可是这个雅各当时就在耶路撒冷成为最后定案拍板的一个长老。这个雅各在教会的历史上说，他有一个名称叫做骆驼皮的雅各。什么叫做骆驼皮？就是他的膝盖，在中东的地方他们很习惯看到骆驼跪下来下放下东西，可是雅各他不是背着东西跪下来，他是常常的祷告，他跪的他的那个膝盖都长得很厚的茧。所以当我们在讲到这个讲到祷告的这个题目的时候，你们注意雅各书你去读，说只有四章五章，可是他的祷告动不动就跳出一个祷告，而且有一段的教导。上次我们讲了为什么祷告不蒙答应，这是在雅各书的第一章前面第四章里面几段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很基本的一个原因。那么今天我的重点是要摆在第五章，那是一个团体的祷告，不但是个人的祷告，你要凭着信心求，你要照着神的旨意求，而且更是在整个团体的祷告里面，我们要怎么样来彼此的带祷。有人说真的是这个祷告是一个发动机，教会尤其教会里面。所以我希望今天的信息不是讲了我们都懂了我们都听过了，这个都是很基本的东西，我还是回到一个老话，最基本的东西是最重要的东西。我从小上学到当兵到经过了很多的事情，我发现有一件事情我后来就明白了，就是我在小学的时候每天早上一到学校到了8点钟升旗完，所有的师生都要在操场做体操，做来做去都是那个1234 2234，都是那些很简单的动作。而到了当兵的时候还是搞这一套，一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原来这些基本动作是非常重要的，你不能够没有这些基本动作就一飞升天的。所以今天我们怀着一个感恩的心，我们来再学习祷告。雅各书中提到的祷告总共有好几次，我数了一下有13次。上次我们讲的是一种得不着，为什么祷告得不着，它是因为我们心里有疑惑，我们不求或者我们妄求。但是雅各书里面也同时告诉我们积极要得到的祷告。雅各书第一章的5节我们刚刚读过了，我们要凭着信心来求。而且5章这是我们的重点，13节到20节实际上讲的是团体中间的一个祷告。所以我们个人要操练，然后我们带到团体中来操练。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你们看都是用多数的，雅各就告诉弟兄姊妹中间，你们中间有受苦的人他就该祷告。所以我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我们都知道，你不要教，你生病了，你困难了，你呼天唤地了，你就会祷告。可是呢他说不但受苦祷告，有喜乐的呢，我们有感恩的呢，我们也应该歌颂祷告。这个我们也会， 你们中间有病人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祷告，或者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那这一点我们就等一下要来稍微谈一谈。这个我们发现我们有病了呢，有难处呢，我们有没有突破一个我们的观念，我们觉得我不好意思带到教会去祷告，我顶多两三个人我们家人祷告就好，我不要公开给大家。你如果有这个顾忌的话，那么我们等一下回来解释为什么雅各要这么说。然后这里说，出于信心的祈祷要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来。所以祷告要有信心，你不要疑惑，这个我们前面讲过。那么这里说，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哦，原来我有罪还不只是我个人跟神认罪了事，那当然可以，神也听。可是有些难处，有些罪是人家都知道了的，或者不知道，可是你觉得我的力量不够，我需要弟兄姊妹同心来，因此你就把这个你的犯的罪，你在祷告会里面，你请弟兄姊妹为你祷告，而且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我不知道教会这么多年，参加祷告会这么久，你们有没有在祷告会里面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是弟兄姊妹彼此认罪，或者你私下，你因为要在公开做的时候，有时候真的是不容易，可是我们私下却可以真的来做的。你跟他哪怕从开始你不好意思见面讲，你打电话也可以，你写信也可以，你写个便条，就是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的祷告，我们不但是个人跟神求，我们在我们跟弟兄姊妹的关系，我们尤其我们跟家人的关系，家人是我们很亲近的人，可是我发现我认识蛮多的教会的家庭，他们中间各自都是不同的教会聚会，那不是问题，你的语言，原来你的住家住在不在附近，尤其孩子成家了，你们参加不同的教会聚会没有问题。但是有没有彼此认罪的祷告？我相信父母总有管教儿女，总有对子儿女有些错的时候，你不是完人，儿女也可能，我们做儿女的时候也可能我们对不体谅父母的心让他们伤心的，可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在主里面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以后得来的这个释放跟平安？然后到了十七节后面就讲到，为着国家，为了这个气候，甚至在这里说以利亚他恳切祷告，有三年六个月不下的雨，干旱竟然下雨了，他又祷告地就生出土产。所以这个祷告的范围，你看他这个公开的祷告，不但从个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到家庭的事情，甚至到国家的事情，甚至为着整个国家来认罪，神就听了他的祷告。最后十九节这里讲说，我们中间如果知道有人失迷真道的，我们刚刚听到了有 VBS， 当然这些我们 VBS 是对着儿童们，他们小可能还不知道自己到底有什么错，可是我们人都是个罪人，当我们为着一个小罪人，我们就先为他祷告，或者渐渐的我们就为着一个年轻的罪人，我们为着一个老罪人，我们都 能够祷告的话，可以使他从迷途上转回，救一个灵魂不死，就能遮盖许多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先看这个大框，你先知道了我为什么今天 这两次的信息，至少两次，我看看以后是不是 还能够再加强几次。在祷告这件事情上，是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一个最基本的功课，最基本的要扎实，要不断的操练的功夫。求神恩待人，我们能够脚踏实地的来操练。接下来我们要看生活中怎么样的积极操练祷告的时机和心态。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经文里面，你看那个时机说，你们有受苦的呢，你们有喜乐的呢，你们有生病的呢，或者你知道弟兄姊妹有犯罪的呢，还有环境不行的，我们都祷告。心态，那就是我们要以服侍弟兄姊妹的心，我们要彼此服侍，我们要出于信心，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恳切的祷告。更重要的，这些都是解决我们今生我们看得到的，不管是个人的，是家庭的，是教会的问题。可是在永恒里面，我们能够救一个灵魂不死，我们能够因着祷告让一个罪人回转，这件事情神说就能遮盖许多的罪。这个遮盖许多罪，不但是讲说那个罪人他将来他就比较成为神的儿女的，他有圣灵在他里面，他不敢随意犯罪的，减少了一些犯罪的机会时机。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我们自己为一个罪人来祷告而使他得救，我们为一个我们不信的亲人来得救的话，这个今天用我们 来说的话，这是一个 credit。 神真的会纪念我们常常这样的愿意为一个人的灵魂祷告。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让那个被拯救的人，回转的人，他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在这几节代祷的经文里面，绝大多数都是跟受苦有关的，但是也提到我们在喜乐的呢，他就该歌颂。我记得我以前我们教会每次受洗完，受浸的聚会完以后，我们都有，不管是在教会是一起有个爱宴，或者在弟兄姊妹们家分开的，如果人多的时候，我们分两三个家庭，就是都请他们的家人也都来参加了。那个时候我们很喜欢唱的一首歌，就是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唱这些因着耶稣，因着耶稣。那首诗歌的歌词在这里，你看他说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在喜乐中欢唱，或遇苦难同哀伤，因着耶稣我们可以同度人生的风浪。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而有我们有时候在唱的时候，因为在家庭里面跟弟兄姊妹们接待一起唱嘛，我们的孩子们也在旁边，要吃饭的时候，吃饭前我们就唱，他们也出来了，结果我们唱的时候他们也跟着唱，他们中文就呀呀呜呜啊，他们唱的时候就是我们一家都是人了。他们不是说我们都是一家人，他唱起来说我们一家都是人，这个后来我们还教他用这个机会给他讲，不是一家都是人，我们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一起祷告，一起欢乐哀伤，这是教会该有的生活。那么刚刚我们讲的这读的这个经文里面有几个我们需要澄清的地方。我们首先来看第一点，生病要不要看医生？他说你们中间有病人了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为他抹油按手。所以我们也知道 生病，耶稣很清楚的教导说，健康的人不需要用到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到的，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但是有些人，有些教导，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的地方，他们认为医生都是用人的方法，我们只要凭信心就可以了，我们完全不需要医药。我觉得我们不要走到那个极端，千万不要走到那个，你信心是好的，神也允许你可以不借着医药得医治，甚至有些时候医药是完全没有用了，对你某些特别的病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你只能够靠信心里面来仰望神。但是医疗跟医治这些东西，药品跟医生都是神所预备的恩典。所以你看耶稣自己也说过，有病的人需要医生。而且在雅各书里面，我们看到这里已经说神使用灵性成熟的，你们有病的呢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这一般来讲，长老是跨越教会的线，他是属灵里面是我们的牧羊人，来为我们代祷。但是医生也使用药物，最重要的是要省察自己。这个使用药物，我们在圣经里面也不少这样的经文。你看到的启示录的时候，甚至在今天新地的时候，他说那里在生命河的两旁都有树，也结的果子，生命树果子，还说到那些果子也可以用来治病。所以看医生用药完全没有违背信心的原则，因为这些东西你凭着信心去领受，这也是神给我们的教导。这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我们生病要不要看医生，可以看也可以不看，但是你不要太坚持，你不要太坚持，你不要一心的就是走极端。我认识一些很近前的弟兄或姊妹，那是真的，他们近前，可是到他们在常常有些讲的，我就不能完全的赞成同意，当然也没有必要去为了这些事情去挑出来去辩论。但是我就经历好几个弟兄姊妹没有生病的时候讲的很大声，等到病的他也能撑到了最后，很多的状况出来了，到时候已经拖了很久了，还得去动手术，去做化疗，去做放疗，去身上插管子，何必拖到最后呢？我觉得没有，你如果对着圣经能够有一个全盘的了解，我们不迷信医药，不迷信医生，但是这些都是神所赐的恩典，我们应该充分的而且能够适当的来使用。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迷思是什么呢？讲到要不要怎么看医治特会，我想我不知道我们贵教会里面有没有这些困扰。他在说有病的人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当然我们知道教会的长老，我们教会里面比较成熟的牧者或者比较灵性成熟，我不知道你们教会有没有谁有没有设立这个长老。以前我服侍的教会是有长老，但是我们对长老这个认识可能不是那么常常的教导。长老一般来讲在教会里面，圣经里面他的定义，他的灵命属灵的成熟是几乎可以在你这个地区被认同的，大家可以看得出来，你这有这种牧养的恩赐， 你是可以跨越教会的，不是只有服侍我这一个团体。当然长老就像父老父亲，你的重心，你在家里面你必须顾好你神所交给你的这个羊群，但是你的恩赐你可以扩展，神也使用也开门开机会让你扩展到附近的跨越地区甚至远地的教会。所以长老他有的恩赐是可以为着众教会来使用的。所以说不是每个教会的长老都有医病的恩赐，也比较少，这医病是特殊的一个恩赐，教导的恩赐就比较多，因为长老都要带着弟兄姊妹日常生活读经啊等等。所以我们现在就碰到了一个难题了，就是如果在这附近，在这住附近，你听到有一些医治特会的时候，我们弟兄姊妹们可以不可以去参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过，就听到这附近有什么加州的啊，或者哪个地方的有个阿根廷的啊，或者什么哪个牧者，他有医病的特会在我们中间附近要举办的，那我们弟兄姊妹们就争相走告，或者有些比较有困难有追求的人，他们就希望去参加。我不知道我们教会，你们教会碰到这些事情怎么处理。在我个人来讲的时候，我是比较采取保留的态度，但是我不会说你不可以去，不能，因为我不知道，我只是说在我个人领受，你要是来问我，我就跟你讲说，你要去那里感受神的大能，能够借着那里弟兄姊妹们祷告进食，或者神的仆人抹油按手都可以，你带着一个敬虔的心，不要带着去挑毛病的心，去看热闹的心就不要了，你是要去一个支持的一个心。但是这个不是神很普遍的一个恩赐跟恩典。所以我记得那到这30年前了，我们中间比较长，以前我们就开始在以前在 Wyckoff 在甚至更早期的我们一起聚会的中间有些弟兄姊妹，你们可能记得那个时候在我们中间呢，很奇怪，我们中间就有三位，至少我记得三位或四位的姐妹非常的敬虔祷告什么都好，可是他们在那个年代，他们成长的年代，大概那时候疫苗还没有完全的出来，就跟我差不多这个年纪，比我小10岁左右，现在65岁60几岁的人都得了小儿麻痹症，所以他们那个时候行动不方便，这个脚两个脚就有个比较短，不是那你说不管是男生女生，当我们身体有了这个缺陷，而且好多时候不是天生，不是说从母天生都不要讲了，你是后天就被感染到的时候，那心里面这就是我一辈子的难过嘛，是吧，我们都人同此心嘛。那尤其做父母的，如果是因为我的疏忽让的孩子得了这些疾病，我心里面当然很内疚，我也希望他得医治。所以在那个年代里面就比较多了有所谓的医治特会， 就来到了我们 这附近，那么也听说了有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们奔乡走告，那教会的就有一些人要去了。那当然他们出于他们知道那时候我们聚会的我聚会的地方的比较在这一方面比较保守， 不只是我，包括带领我的长老，他也是这方面很保守的，所以他们就会来问和打个招呼，金弟兄我们想去，你觉得怎么样？那当然你如果是我，我不知道你是在这种光景底下你会怎么回答，赶快去还是说不准去，因为你自己对这些东西也不是那么了解嘛，我是讲我，所以我没有办法，可是我却是比较持着一个保留的态度。所以当他们我就你们有感动，你们愿意带着祷告的心，我们也为你们祷告，你们要去你们就去吧。结果他们去了七八个人，都是很关心彼此，都是这个真的平常，尤其是姐妹们，她们真的是掏心掏肺啊，她们愿意为着她们的这些同伴来祈求，所以他们去了。哎呀，到了晚上十点多，我就接到电话了，好消息，金弟兄你知道吗？今天我们看到某某某到了台上，坐着椅子，把两个脚摆在另外一个椅子上，结果我们亲眼看到，我们祷告，大家拍手，因为我们看到脚长出来了，脚就伸长了，你注意看，你就看到他那个脚就好像两个脚变一样长了，哇，又哭又笑，高兴得不得了。我当然那个时候不能，我也是吓到了，我只能说感谢，真的是这样吗？真的吗？感谢主，真的。那么明天是礼拜天了，今天是礼拜六，那么明天我们在教会大家来欢呼吧，来感恩吧。十点多了，聚会完了，人山人海的聚会，到了第二天到教会的时候，哎，怎么又拄着那个拐杖呢？一看，你也不好讲了，你不能讲，你只是说，聚完会以后就问到底怎么回事啊？昨天不是那么激动吗？我都睡不着觉了。我一方面觉得，我信心太小，主啊，你赦免我。那一方面我也庆幸说我没有阻止他去，所以两难之间。结果第二天没，怎么又回来了？事情就是这样。他说不知道，我们当场我们都看到了，他的两个脚一样长了。可是第二天怎么又回到原状了？弟兄姊妹，这个事情属灵的这些事情我真的不知道。所以这个有恩赐的，如果说你去看一些医治，我觉得我们自己，这是我的经验，我是没有完全百分之百的，因为圣经里面很多的神迹也记载在这里，是耶稣自己都行神迹，是吧？所以我们不能不相信有神迹，只是神随着他的心意来动。那因着这样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我就真的是只能说，如果有这样的恩赐的人，我们请教会长老为我们祷告，我们怀着一个谨慎敬虔仰望的心，神或许真的就会做，但是神，我们也要接受神的主权。那么刚刚我们讲到说，有病的呢就要奉 主的名用油抹他，为他祷告。这是什么意思？用油抹他，为他祷告。我以前我就说我刚刚在学习侍奉的时候，我读到这一点，因为我那个时候在 Wyckoff 学习侍奉，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我知道为他祷告我们会什么叫，我也没看过什么叫做奉主的名用油抹他。后有一次徐华弟兄他就跟我说，他说我们一起去探望一个病人，他要我跟他去。我说好好，可以，我当然跟着长老一起去学习。他就带我去，然后他的口袋里面就装了 一小罐 跟那个什么绿油精啊或百花油一样的一个小瓶子。哎，我就想到圣经这一句话，我说用油抹他，我说徐弟兄，这个你这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油啊。我说什么油？他说橄榄油，他就一般家里面用的橄榄油。所以我那个时候我这个字面很清楚嘛，奉主的名用橄榄油来抹他，为他祷告。因为橄榄油在当时耶稣的时代的时候，在中东的地方，那就是最好的油，最普通的油。那么今天我们用到今天，我们会发现好像真的是橄榄油是一般家庭甚至在医学上面都能够接受的，就是所以他共用橄榄油来抹他，为他祷告。事实上圣经下面再接了，他说出于信心的祈祷，病人叫他起来。所以不是橄榄油只是一个媒介。弟兄姊妹，你不要相信你这个油还要去特别从以色列去拿这个他的橄榄油，比你今天在这个 Costco 买的橄榄油更有效。不是这个意思。他橄榄油因为他有这个预表，橄榄你不压橄榄成渣它就不能成酒。橄榄油是代说它有一个意思，就是一个被压榨被击打而且生长在那种干旱之地，在那个地方成为人的 享乐一个供应，一个滋润人的，它不但可以食用，它还有医药的果效。这个就好像我们受洗，我想我们基督徒就能够明白了。我们受洗的时候，我们不谈点水或敬礼，我们知道这个水本身它是一个预表，它只是一个媒介，并不是说一池的水有功效跟你拿着一杯的水来比较，不是，它都是一个表明一个清洗洁净，从死里复活，从水里出来代表死里复活的一个见证。所以不是橄榄油有特别的功效，也不是水哪里的水跑到约旦河去洗才有效，都不是，它只是表明一个埋葬。所以我个人比较偏向于后来读圣经阅读的，我觉得还是全身浸水，这是我个人，我觉得除非一些环境不许可，如果环境可以的话，我们还是能够遵照圣经这里所有的榜样，我们全身浸入水再从水里出来，这个更是能够代表我们从死里复活这样的寓意。好，第四个一个迷失，他圣经说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你们可以得医治。所以我们如果生病的话，一定是跟犯罪有直接的关系吗？你要注意这里说他若犯了罪，他若犯了罪，有可能，很有可能， 这个罪还不一定是杀人，是一个道德行为上面得到的病。这个罪也可能是有因着我有罪的苦毒，让我对人家不饶恕，而造成了我心理上的重担，影响到了我的身体的健康，因此我有一些心理的疾病，我有一些生理的疾病。所以他说，当我们生病，我们自己醒察的时候，我们除了我们本身在生活的规律上面我们要检讨，还有我们心灵里面的那些黑暗、忧伤、阴暗面，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来反省，需要彼此认罪，你就要鼓起勇气。你不敢当面，你至少尝试着，当然当面是最好，而且能够这里说彼此认罪，互相代求，那个能够一起见面，真的诚心的一起跪下，一起流泪来认罪代求的话，这样的果效，这样的医治的效能是更大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不只是自己省察认罪，若得罪我们的人还在，或者我们得罪的人还在的时候，不要只停留在施祷，或者你去跟传道人讲，天主教的习惯就是我跑去跟看不见的那个神父，他在幔子里面，你跟他讲完了，你就放下来了。不是这样，不只是这样，而是我们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这个义人不是指的牧师长老而已啊，不是指的神父修女而已啊，这个义人是我们每个都是被神称义的人。所以我们信徒之间彼此的代祷是有功效的，尤其在认罪悔改这方面。好，我们回到了第五，来到了第五点。那这里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不但弟兄姊妹祷告，那么你也不要特别的觉得说只有找这些牧师长老神父修女的祷告更有能力。当然他们是比较相对来讲，他们所服侍的弟兄姊妹多，他们属灵里面的见识比较广，当我们去跟他们相交的时候，他们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更好的建议，让我们看到自己里面的问题。但是你不要总是认为这些有特殊服事经历的人他们祷告更有能力，不一定。很多的时候神就用着我们，神喜悦的是我们肢体中间，我们两三个人中间，我们最亲近的人中间，尤其我们在一起聚会，在一起服事的弟兄姊妹，我们在某些事情上面更能够彼此了解，更深入的祷告。以前我在做工程师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我们公司就有曾经最多的时候有差不多接近十个基督徒，中国人的基督徒，我们在一起工作。所以当我们有了一些很大的压力，工作上的压力，或者同事之间跟老板中间的一些关系，或者听到我们这个组要被解散了或什么东西，那我们在公司里面的这几位基督徒，我们用 我们彼此更了解我们中间的困难需要。所以我很怀念那一段时间，我们有时候我们礼拜三的中午，我们不会全部都来，可是有时候基本上都有五六个人，我们就是用了一间会议室，我们就在那里一起用午餐，我们在那里一起谈论我们的工作的压力，我们家庭中的需要，甚至我们个人的前途迷惑。所以那一段时间里面，我深深的经历到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神就在我们中间。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宝贝有弟兄姊妹们的扶持。后来也提到了说，以利亚，他特别提到以利亚。我们都知道以利亚和我们是一样性情的人，他是神所重用的先知，可是他也有非常软弱的一面。我们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在耶洗别的面前，他在那个外邦君王的面前，在那些假先知的面前，他也有软弱，也有逃跑。虽然刚刚才行的神迹，从天上降火，把这些一个人能够战对抗那么多的上百的这些假先知都不胆怯，可是当他服侍完了以后，他整个人得了忧郁症。整个大的一个神迹过了以后，耶洗别一句话，他就吓得跑啊，跑了40多天，得了不吃不喝，他也有软弱灰心的时候。所以圣经特别雅各把以利亚提出来说，与我们是一样有性情的人，他可以降雨，可以求降雨或不降雨，可是这些都是基于神的话，但是他个人也会因着一个妇人的恐吓得了忧郁症。但是神真的很怜悯，靠着乌鸦来供应他，再让他经历了这些安静的几十个昼夜在神面前的禁食祷告的时候，终于得了恢复。所以弟兄姊妹们，刚刚我们看了这些好几个方面，至少我们知道了 有五个方面我们可以提出来，来好好的来思想。那么最后今天的经文里面第19节最后的，他这里讲到说，你们中间若有失迷真道的，有人使他为回转，这人该知道，叫一个罪人从迷路上转回，便是救一个灵魂不死，并且能够遮盖许多的罪。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有什么样的见证能够让我们更理解这句话？当然一个灵魂，救一个灵魂，这是就是一个罪人，他能从一个罪恶的路上归回，他就不敢轻易犯罪了，是吧？他是一个罪人，悔改了以后，有神在他，圣灵在他里面，他要再犯罪，他会受责备，所以他可以从迷路上转回，可以遮盖许多的罪。但是这句话特别是讲的，我们为着一个失丧的灵魂来祷告。在教会历史上有个人，后来我们叫做奥古斯丁，可是喜欢我们基本上后来带的人都把他加上一个圣字，叫做圣奥古斯丁。他也就是影响早期的教父很大的一个人。他在年轻的时候，他是主后第4世纪的人，他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可是他的聪明，他20几岁就能够在他们当时的很高的学堂里头，他能够做讲师。可是这个人因为聪明也很放荡，所以他觉得很多的事情不能够满足他的需要，包括肉体上的，或者如果我们要说用今天来比喻的话，他可能就是今天的嬉皮， 今天这个时代，吸大麻，或者在这个一个浪子。所以他虽然是一个可以做一个讲师，在当时的很聪明的一个人，但是他的生活放荡，道德败坏，他自己也非常的困扰。因为没有一个人一直长期的活在罪恶私欲的里面，你只要里面有神的灵，你是不甘于，你是胜不过那个罪，你是不是说我不要胜过罪，我是胜不过我里面的情欲，我里面的贪念就把我捆死了。所以圣奥古斯丁他有好长的时间，那个奥古斯丁他就活在这种几面人的光景里面，一下子又是一个嬉皮，又是一个浪子，一下子又是在讲堂，在学校，在一些场合里面做人家的精神导师，或者在那边 有很一些讲座。他很苦恼，他常常在修道院，因为在欧洲这种修道院是很普遍的，在那个时代进进出出。他进去干什么？他不是去做和尚，不是去做修士，他乃是去那里安静几天。有一次他又是很低沉，他在修道院里面休养了好几天，有一天他在院子里面在那里默想，在那里祷告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感动，好像有个声音告诉他说，去翻了看，赶快进去翻了看。他觉得这什么意思，进去翻了看，哦，他想起来了，他们那个修道院里面，就房间里面都 也摆了圣经，所以他就赶快到他的房间里面，那个圣经都是，那个修道院的圣经都是很大本的，不是摆在，都摆在那里打开的。他一看，哇，里面讲到有一段经文是罗马书里面的经文，讲到说你不要放荡放纵人情欲，你必须要回来敬虔的来度日。所以他读到那个罗马书那一段经文的时候，他整个人吓到了，他就这个不就是神要对我说的话吗？所以他那个时候他就警醒了，他就觉得圣灵在他里面有一个催逼，要他赶快振作起来，脱离这些放荡的这些生活。所以他就离开了，从那个时候他就慢慢的，就神就带领他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后来他就跟他的母亲分享这件事情，所以他的母亲听了以后有非常的感动，就告诉他下面的，他在忏悔录里面后来写了这一段话。他的母亲告诉他说，我为什么希望能够在这世界上活得长一点，只有一个并且是唯一的原因，就是我能够看到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在我死以前。所以我希望，我今天你还没成为基督徒，我不能死啊，我活着的目的就是要为你祷告，现在神应许了我的愿望，我能够看到你成为他的仆人，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以求的呢？所以他后来在他的忏悔录上面，他就把这一段经历写了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祷告在哪些方面，我们在教会里面跟着属灵的同伴可以成就神的心意。那么最后我有几点，就是祷告里面我们 有跟别人一起祷告的话要注意的事情。第一个，不要再传播别人的八卦，不要张三李四讲，这是我们人的肉体软弱会做的。第二个， 不要以为，不要带着一个论断的眼光，你认为说这样的软弱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不，我们都是罪人，而且要正面的代求，为着别人祷告。所以我们上次已经讲了 一讲，就是为什么祷告不蒙答应，我们讲了好多原因，今天不再重复，我只是补充一点点。其实若是神允许，我们或许还可以来看，那么为什么祷告可以蒙到正面的，蒙到神的垂听呢？这是我的补充。第一个原因就是常在主里面，跟主有亲密的关系。约翰福音15:7也讲到了，我们若常在主里面，他的话，我们用神的话来引导我们合神心意的祷告，神就可以愿意成就。而且第二方面讲到，我们的求都是以神的旨意，而不是以我自己问题为中心。神，我们的祷告都是和我们为了使人得救，为了灵魂祷告，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我们怕他在学校里面，或者他，我们也担心我们的孩子交朋友不慎，我们都为他们祷告，神愿意解决我们这样的重担。而且尤其夫妻中间，父母孩子中间能够同心合意的求，教会的肢体里面，我们最能够明白今天教会有什么问题，尤其我们在一起服侍的，我们明白，最能明白家人有什么问题，所以我们同心合意的求，神要听我们。但是我们求的时候，我们要注意，我们要凭着信心，我们要不疑惑，我们要遵守神的命令。所以这都是神在圣经里面所教导我们的，这是正面的。我想这是今天基本上就是我今天的信息，补上上次为什么祷告得不着。我们很快的看看这个，我们再不讲了。祷告为什么得不着呢？你不求，那当然得不着。你不想跟神建立关系，你妄求，你自我为中心，我求的就是要放浪费在宴乐中间，神不听的，然后有罪的拦阻，我们有贪念、杀害、嫉妒，这是，所以我们这种方面的祷告，还有没有信心，我们疑惑、不信任，我心里面甚至注重罪孽，我还活在罪里面、罪恶的光景里面，甚至我的祷告里面，你不要讲啊，祷告里面有时候还会控告人的，这都是在罪里面，神不听我们。那么当然祷告真的是太多东西的，还有其他的原因，讲到灵界里面撒旦的拦阻，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神要我们学习忍耐，操练信心。你看到这里面我列出了很多的经文，里面雅各书里面占了很多的经文。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一个结论，在祷告不蒙应允的关系中间，事实上可以改正我们跟神、跟人还有自己的关系，好不好？这一段蓝色的字，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口道，我们心道，好不好？来，祷告要以神的旨意为中心，而不是以问题为中心。以问题为中心的祷告是永远追着问题走。结论也一起来，来，祷告不仅仅是为了求主成全我所求的，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个过程与主更亲密，改进与人的关系，以至于祷告的人被改变，越来越像基督。这是做主耶稣的门徒必须有的操练。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在这些，在这个祷告的信息领受了以后，有个反思跟应用。这是我的建议。当我们有小组讨论或者什么的时候， 你能一起分享我们在困境中因着跟别人一起的带祷能够得到平安的经历。还有对于这么多今天我们主要的经文讲到教会中信徒之间彼此的祷告里面，你的体验是什么，我们可以分享出来。那么有什么难处，我想因着我们彼此的相交，神就借着弟兄姊妹能够彼此帮助。求神恩待我们，请我们一起低头，我们再来感恩。主，我们感谢你把你的话语放在圣经里面，而且是这么的周全，让我们从这个你的话语的光中可以反思我们所缺欠的，也可以真的加强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遵行你的话所印证你喜悦我们有怎么样的祷告。求神带领这个教会真的让弟兄姊妹们更能够彼此扶持，同奔天路，让你的见证在这个教会里面重新被恢复起来。我们这样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